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。主，我们看不见你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应许，以马内利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相信你现在就在这里。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就仰望主耶稣。你今天早上再次就从圣经里面走出来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瞻仰你的荣美。你就从圣经里面走出来，对我们说话，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，今天来到这里。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，主，你就按照我们里面心里面最深的需要对我们说话，给我们鼓励，造就安慰，给我们好消息，让能够真的看见你，听见你的声音。主，我谢谢你，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敬拜就是你的宝座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平安就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喜乐就在这里。主，我们就要享受你的同在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
Amen。
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，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啊。那么这段圣经，当我念的时候，我要念这段圣经，很短很短的。只有这么几句话。当我念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要请你特别注意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在这个事件，马可所记载的这个事件啊，有哪些事情特别引起你的注意？有哪些事情特别引起你的好奇啊？在你看这个应该，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有一点好奇啊。所以你想一想，在我念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有哪些事情，几件事情让你觉得有一点可能好奇 ？OK， 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从22节，他们来到伯塞大。有人带一个瞎子来，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“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哦。”OK， 有几件事情让你觉得有点奇怪，有点好奇，有没有啊？我自己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有三件事情，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啊。我现在有点好奇 ，James 在做什么？搞这个麦克风啊。我自己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有三件事情让我觉得蛮好奇啊。第一个，当耶稣要医治这个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他先把他带到那个村子外面啊？ 为什么把他牵到了这个村子外面，离开群众啊？就做这个事情啊。其实很多时候，耶稣医治人的时候，他就让很多人都会看见，对不对？马可福音第二章，那人从天花板跳，不是掉下来，是垂下来的，记得吗？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瘫痪病，他的朋友带他来，他们就在那个天花板就锯一个洞，然后他垂下来，哦，很多人在那边这个坐满了，人山人海挤不进去啊，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就医治他的病，对不对？那马可福音第三章在会堂里面呢，有一个人他一只手枯干了，大概是那个肌肉萎缩症，对不对啊？那耶稣也就在当场就把他病医好啊，使他复原，他的手复原了。可是这次耶稣就带这个人离开群众啊，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好像偷偷摸摸的没有人的地方，就做这个。耶稣是不是这次觉得好像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把握啊？他耶稣是不是想，哦，这次可能很难呢，搞不好做不成功啊，做不漂亮啊，最好不要给太多人，让太多人看这个事情。他是这样子想吗？ OK， 有人摇头，好像也不应该不对啊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他就拉着他手带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做这个事情？那么第二次事情，我很好奇，这个人好了以后，耶稣为什么叫他回家？他打发他回家，为什么耶稣没有打发他出去做见证、传福音啊？为什么这样做啊？那第三件事情，这是我最大的，我最好奇的，这是第三件事情啊，是耶稣到底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啊？啊，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啊？他为什么没有就一口气把那个人的病治好啊？是真的太难吗？能力不够还是怎么样？你觉得啊？需要做两次啊 ？OK。这是我自己最好奇的三点啊，不晓得跟你好奇的一样不一样，你可能还有更多好奇的地方啊。为什么也是要涂抹在他的眼睛上面啊，这个很发生这个故事里面很多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奇怪啊。OK， 那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就一个来讲这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个问题，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耶稣把他带到那个村子外面偷偷摸摸的私底下就做这个神迹？ OK， 是他的真的是他的能力不够吗？没有办法做的，没有把握可以做的完全好啊？你觉得？刚才有人摇头啊。我在四个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地方耶稣怀疑他自己的能力，对不对？你也大概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自己的能力，所以我想一定不是这样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就发现，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件事情很清楚，耶稣对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法，很多不同的人，不按照不同的人的需要，按照不同的人的需要，他就把每一个人都就当作这个人是独特的，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他有他独特的需要，所以他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的人。但是还是有一件事情耶稣说做的，耶稣每次做都一样。那件事是什么？他就非常的关心每一个人心里的他的内心，他的感觉，他的需要，他非常的了解，非常关心那个人里面的感觉呀。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，我上一次来这里讲到的时候，我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，记得不记得？那个时候我给你们一个翻译，一个新的我自己的翻译，那句话一个新的翻译是爱是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。哦，不错，你们教会水准不错，你们会记得牧师讲到，你们会记得。OK， 爱是很有时间，不怕麻烦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 尊重呀，尊重人的感觉，保护人的尊严呀，不错，那给我很大的鼓励啊。呀，所以耶稣对每一个人，他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，可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就非常的敏锐每一个人里面的主观的感受、主观的感觉、主观的需要，而且他非常的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OK， 所以啊，所以当耶稣，我们就看到他就把每一个人，他就体恤那个人的，他就宝贵。宝贵那个人独特的需要，这个是耶稣的原则啊。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你们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有一个麻风病的，记得吗？有一个麻风病的，就在那边，耶稣大概跟他的门徒在那边聊天讲话，不是聊天，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在那边交通，可能有些教导，然后呢，那个麻风病的就在那边，他说你若肯。可以使我洁净的啊！你们有没有看过麻风病？知道麻风病吗？现在美国没有麻风病啊，我们台湾还是有麻风病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一个同事在这个马公，在澎湖那边做一辈子，在那边做医疗传道，就做麻风病的工作。麻风病是一个蛮可怕的病啊。这个肉都会烂掉啊，然后就会非很不好看，也会有很不好的味，一个气味啊，所以当时的人，他们对麻风病的，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怕这个接触一个麻风病的人，所以麻风病的人他自己要保持距离，他如果有人不知道他有麻风病。有人不知道他有麻风病，他就看到那个有麻风病的，看到有人开始要接近他，他要说你不要接近，不要接近啊！我不干净，你要保持距离啊！我要保持距离，所以说那个麻风病的，不只是身体的痛苦，他心理精神里面的哦，你可以从很多年，他那个自我形象，那个你可以想象那个感觉，他就是垃圾，他就是废物，他是没有人要的。所以那天耶稣跟几个门徒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跟几个门徒在那边，然后那个人他就在那边，他说你如果肯的话，你可以使我干净。然后耶稣做什么？记不记得耶稣做什么？他就走过去按手。 Oh my， 其实如果是你我的话，我们可能会 OK， 好，你站在那边，你不要动， OK， 你保持距离，我现在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会不会耶稣也可以这样做，耶稣可以这样做，他也可以说好，我问你了。可是他没有，他就走过去，把他的手就按在那个人的身上。我想耶稣的门徒都昏倒了，都吓坏了，害怕呀。可是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那个人不只是他的身体的病，他的麻风病。需要能够得医治，他心里也需要得医治，他需要知道他不是垃圾，他不是废物，他是在神的眼目中他有无限的宝贵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他就走过去就按手啊。这个法兰西斯，这个他那个 Saint Francis， 他说他就怀疑耶稣不只是按手，可能耶稣去抱着他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就是让他们知道他的宝贵。所以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个故事，我们看耶稣怎么样表达对这个人的关怀，对这个人的爱，对这个人的关心，他就拉着他的手。带他出去，然后就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。如果是你我的话，我们大概不会喜欢这种治疗法啊，我们可能觉得你可以你用别的治疗法，但是这个在2000年以前的这个 这个眼科医学，这个是他们用的最标准的一个治疗，就是用口水，用口水抹在他的眼睛上面。所以当时的人看见不会觉得奇怪，他们不会觉得奇怪，这个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治疗法。但是耶稣这样做，耶稣拉着他的手，就带他出去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没有人的地方。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人的内心，这个人的里面的感觉，他说那个人已经瞎眼了那么多年，如果第一次看见，他第一次他的眼睛一打开，第一次看见就看到一大堆人围着他好奇凑热闹，他可能会受不了，他可能会吓死他。所以耶稣就把他带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私底下。其实如果耶稣待在那个村子里面做这个神迹，如果耶稣待在村子里面做这个神迹，可能对他是也是蛮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很有用的一件事，他可以这个做完了，可以开个布道会，很多人一定会举手，一定会很多人会觉知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耶稣的想法，这个重点最重要的，不是要用这个神迹。是这个神迹可以对他很有用，对他的工作很有利呀、他最重要的在他的想法是要让这个人知道，这个人现在在这个时刻，在这几秒钟，让这个人知道上帝对他的爱，何等何等的爱他，没有别的目标，没有别的，就让你从这个事情让那个人能够感受到他被天上的父爱到什么程度，了解吗？ OK， 那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一点，其实第二个问题大概也不难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叫他回家，连这个村子也不要回去，你回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啊？不要讲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你不要讲出来， OK， 也就是因为他想要让这个人自己也知道他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，给他的意志做这个神迹然后能够非常非常的深，很深很深的能够感觉到，这个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手段，是目标，不是说我要用这个神迹，用这个东西来达成别的目标啊，做广告啊，还是做别的，还是寻找什么成就感？就是因为天上的父爱你，我爱你啊！所以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开始下一些初步的结论。第一个，你可以知道，你所信的上帝也是这样的上帝。了解吗？你所信的上帝，他为你所做的事情，听你的祷告，医治你的病，解决你的问题，你的困难，为你做的事情他的目标第一，优先，不是因为他要用你做一个工具不是他，上帝不是那么现实的上帝他是他为你所做的，听你的祷告解决你的问题，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让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，所以他就叫那个人回家，你不要跟别人讲，你就回家，然后就享受，回家就感受，就吸收这个事情，哇，这个事情神是上帝是真的，而且他对你的爱也是真的，然后那个就哦，然后就你就滋润。在你的里面就可以感受神对你的爱是何等的大。我想那个人以后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见证，可是他这个一个先后的问题，他说你先去享受这个事情然后你再有机会为我做见证。当然我刚才提到他不同的人，耶稣的带法，耶稣的做法，不同的人就在用不同的方法，有的人他就立刻差派他出去，你可以做见证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记得保罗，扫罗认识耶稣以后，记得吗？后来他做什么？回到
大树，然后呢到阿拉伯三年，在那边三年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、哦、我很好奇、啊、他在那边三年做什么、啊、我想神就让他们够，你就在那边就享受、哦、就吸收我对你的爱，真的是那么大的爱啊！就这样，所以从这个你可以知道你所信的上帝也是这样，这是这样的上帝。 OK now 第三个问题我说我最好奇的，我自己最好奇的第三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耶稣对这个人的医治需要分两个阶段呢？需要分成两个阶段，是耶稣也 你觉得耶稣的能力第一次不够吗？是不是第一次不够啊？所以好像是那个人他就先为他祷告，然后他就问他你怎么样，他就开他的眼睛一开，他说哎不行，还是很模糊，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，然后耶稣说、哦、对不起我们再来一次啊，我可以做得好一点啊，我可以做得漂亮，你是这样子吗？好像应该不是啊，呀、yeah, 应该不是。所以说可是耶稣为什么这样做，为什么要分两次？他这样做是为你为我这样做，为你为我这样做分两次。耶稣在世界上的生平，他也是在世界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举一动，就是要让你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，然后这个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。耶稣说过看见我就看见了父，记得吗？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看见我就看见了上帝。这本来上帝是看不见的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。或许你可以想可能有一个上帝存在，可是你不晓得他是什么样的上帝，也不你不晓得他对你的态度跟你的关系什么。耶稣说你看见我你就知道，所以你看见耶稣一举一动啊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他说的每一件，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，而且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，让你看见很多时候他给你的医治，给你的祝福，听你的祷告，解决你的困难，除掉你的痛苦，解决你的问题，很多时候不是立刻就好，很多时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在你里面的，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。我非常感激马可啊，记载这个事情啊，只有这么这个像这个四句话，他记载这个事情，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，只有马可记载。我非常感谢马可，没有忘记把这个事情记下来。我想以后我可能在天上，如果能够遇到马可的时候，我说马可我真的感谢你，感谢你没有忘记把这个事情记下来，使我也不忘记上帝听我的祷告，解决我的问题，除掉我的痛苦。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刹那，不是一个刹那，很多时候真的是分阶段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时间的过程。而且还有，我非常感谢马可记载这个事情，使我也知道如果还没有好，我可以说主啊还没有好，我可以说还没有完全好，这个对我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我可以告诉他，我可以很坦白很诚实跟他说，主啊还没有完全好啊，我没有必要说啊，主啊感谢主一切都好了100% OK 啊，如果不 OK 我可以跟他说，主啊 It's not OK， 我可以说，我可以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我可以很诚实说好了多少我就说多少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好消息，对不对？今天在这里，我相信今天在这里很多人需要知道，实在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，呀！yeah, 我可以他说我，你可以说你好了多少，你就说多少，因为他还有更多要给你的，还有更多要给你的。 OK，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么样去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个真理，这个事实。 OK， 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一些在我们当中需要服侍的人，需要被服侍的人啊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生病的，不只是身体的病，可能心理精神的病，或是其他的生活里面其他的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，怎么样去关心关怀这些人呢？那应该是很明显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服侍这些人，去陪伴他走一段路的时候啊，第一个还没有好以前，还没有完全好以前，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不要无形中给他一种压力，给他一种好像我们期待他还没有好，我们希望他说好，了解吗？还没有好，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有时候不是故意的，可是我们就好像觉得你应该说好啊，这个就觉得他你不能说不好啊。我记得我快要退休的时候，我在台湾台北真理堂。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，一个女孩子，大学生，大四念大学四年级。那么她来找我，因为她大三的时候，她跟她的男朋友就决定分手啊。那个男，所以她就失恋，她就非常的，她很难过。然后她后来她的情绪一直很低沉，很低沉。然后呢，那么她后来过了一年，她还是没有从那个里面，还是没办法走出来，所以他来找我。但那个时候我快要退休，所以我大概没有，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够，我要给他做，真的做一些好的心理辅导，心理辅导也可能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就想，我这个谁可以帮助他，谁可以帮助他。我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，他说我不会再跟我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。我说为什么，因为他说他前几天他问我好了没有，我说还是不太好啊，也不太好。他说怎么会这样子，我上个礼拜每一天都为你祷告。那我好像还没有好，就对不起小组长啊。所以我跟杨牧师，我跟我的同事，我说我们的小组长训练我们需要再加强一点。所以说这个第一个，我们就是他还没有完全好，我们这个 it's okay，你好了多少，你可以说好了多少。我们相信神还有更多要给，而且很多很多他给的真的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啊，一点一点的给他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我自己的女儿，我自己的老三，他去台中念高中的时候，我家住在台北，但是他去台中住学校宿舍，在那边念高中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在那边就有一些，一到那边就开始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一些就是他这个，我本来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这个阳光，我们说 she is the ray of sunshine， 我们家这个哦，他就是快乐的蹦蹦跳啊。那么后来他们这些事情就开始，那么他后来就他发现其中有一件事，他就开始有一个病，这个病是他会全身都痛得要死。然后他我去看了很多医生，去很多的到很多的医院去诊所去检验，这个有一段时间我们怀疑可能是肾脏，因为他最痛的就是这两个地方。后来就后来检查，他说也不是肾脏，可是我就搞了很久。那么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他就问他说你的痛的地方是这里是吗？他说那个医生说的每一个地方都对。后来这个医生他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病。 OK， 他说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叫做 fibromyalgia， 听过啊？ fibromyalgia， 他说这个病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病有好消息，也有坏消息。OK， 这个病有好消息，有坏消息。好消息就是这个病不会死。OK， 但是坏消息是目前这个病没有什么药可以医治，没有什么药可以医治啊，这个你要和平共存。哦，我就不喜欢这个和平共存，我这是我的孩子，我不喜欢跟你要和平共存。所以我那个病，有的人这个很严重，他就没有办法，他就要天天都吃那个止痛药，然后有时候走路。那我这个孩子他喜欢打球啊，他什么球都打啊，所以他有时候他打篮球，后来就回到宿舍要躺，就要躺下来，躺一个晚上都不能动，痛得要死啊！我就觉得主啊，我不喜欢我的孩子这样子。那么，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复活节。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，知道吗？受难日，耶稣的受难日。OK，Good Friday 啊！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就决定，我们教会这个受难日，礼拜五晚上我们就开一个医病祷告会。任何的病，身体、心理、精神、关系什么，任何的病，我们就可以来祷告。这个主题是因为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那天晚上，所以那天下午，他因为放假，这个复活节他们学校放假，所以那个周末他回到家里，所以礼拜五下午，我就要说，哎，你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疫病祷告会啊，你要不要来？我们因为他有两个病，他一个病是 fibromyalgia， 另外一个病是 asthma， 气喘。这个 asthma 已经蛮久了，还没有去台中之前已经有 asthma， 所以说。啊，他有时候他这个打球，他这个呵呵他打篮球，这个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奋斗者，他就不管怎么样，所以可是我看他 asthma 还有那个 fibromyalgia， 还有他别的球，他也都喜欢，还有他田径他也喜欢，他反正他就很喜欢运动。OK， 所以我跟他说，礼拜五你要不要到我们家老教会，我为你的 asthma 跟 fibromyalgia 我们祷告。他说好啊，这样。所以那天晚上，很多人来。那我七点半开始就搞到晚上，大概晚上十点半七点，他们就一个一个到前面来。我记得我们那个传道同工，我叫他们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祷告啊。我还记得我的小孩子他到前面来，我就轮到我，好跟几个同工就按手为他祷告 ，fibromyalgia asthma 为他祷告。后来回家，然后呢？复活节春天，那个是复活节之后，大概也不打什么球。这个学校快要放暑假，不打球，所以放暑假。我们那个暑假也回美国，这个两个月，然后就回到那边。其实我没有想，我本来就也不太敢问他，不太敢问那个怎么样啊。然后呢，也没有问，然后呢，他也不讲啊。然后我没有想太多。然后就回到，然后这个九月回到台中啊，就回到学校念书啊，我有点忘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年的复活节，我们又有那个疫病祷告会，礼拜五，他也在家，他也回家，呀、yeah 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他，你那个 fibromyalgia 去年为你祷告，这个因为我那这个孩子是不会 complain。这个孩子是，就是他就是这个，他不会 complain， 所以他不讲，我也不问。然后呢，我们俩我有点忘了，我也忘了，因为他就是不 complain 的孩子，所以然后呢，到第二年的复活节前那个礼拜五，那个 Good Friday 啊，我们就开那个疫病大会。我说，哎，去年为你这个 fibromyalgia 祷告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我看他的表情，他很 surprise， 他说，哎，爸爸。我这一年来一点都没有 fibromyalgia 啊！哇、哦，我就说主啊，你真伟大，你真好呀！我就说主啊，你听我的啊！那我说 asthma 怎么样？他说 asthma 还是有。OK， now you see asthma 有 OK， 我们就这个 fibromyalgia 好了，我就感谢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说 asthma 还没有好。 我们就说 OK, yeah, that's OK, 我们继续等候，对不对？继续等候。You see, 如果我说你怎么可以说你的 asthma 还没有好、你要你这个你是小信的人呢，你是心怀二意啊，你的信心不够什么，你要宣告，你要宣告好了，百分之百好，那对啊，很残忍，对不对？很残酷啊。我说没有关系， asthma 还有没有好，我们就继续等候。You see, 可是 fibromyalgia, 所以后来他 you know, 后来我到台中去看他打球打篮球，我去打球有时候他需要停下来喷那个叫什么 inhaler, 喷那个，我是有点难过，当然有点难过，可是我觉得他的 fibromyalgia 好了，哇，这个感谢主，了解吗？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好了多少，嗯呀，上帝喜欢诚实，对不对？喜欢诚实。后来我记得那个村那个吴越他去高雄参加一个田径啊，你们可以准许我稍微炫耀一点吗？他去高雄那一个全省台湾全省的一个田径 ,what do you call it, track meet 啊，所有的那个公立私立学校啊，他就拿了四个银牌 ,you know, 啊，我觉得我的孩子不错啊。But you see, fibromyalgia,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问题。可是他现在32岁他还是有 asthma。了解吗？所以说我的意思说我们陪伴这些人，为他们祷告，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的时候，这些我们要记得，也要跟他说，这个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啊。OK, 甚至在这个时间的过程，我们用这个爱的陪伴，鼓励、造就、安慰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人，我们就不要给他太多压力，说。哦，你一定要宣告啊！你一定要宣告啊！这个宣告，然后就会有你，我们就他甚至他觉得很，他自己觉得有一点，有不要说灰心，但是有点泄气，有点 discouraged， 他觉得他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替他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你们记得那个人从天花板垂下来的，也是看见他们的信记得吗？他们的信，他朋友的信，所以他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替他有信心；他没有耐心，我们就替他有耐心。他觉得他不能祷告，没办法祷告，我们就替他祷告。甚至他有一点脾气有一点不好的时候，他说怎么搞的，还是这个样子。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，我们也不要责备他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说我们了解，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过，有一点生气。有一点沮丧，我们就了解，我们接纳，就继续鼓励，继续为他祷告，接受他的感觉。OK, now, 可是我们 OK, 所以这个，我刚才讲，我可以下一些结论，对不对啊？第一个结论，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在教会里面。没有说我们要创造一种文化，教会里面的文化只准报喜不报忧的一个文化，对不对？哦，了解吗？不只准报喜不报忧，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在教，每一个在教，这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一切都很好，这样子，这个放到牧师他同时感谢主，我们百分之百好 ，OK， 那这样子，我们的连的肌肉都会很累呀、啊。牧师也会累，那牧师也都会累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关系，好了多少就说好了多少，对不对？就说多少 ，OK。那这是一个，那这个是这个也还有一个，我们对自己，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好，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事情还没有答案，还没有看到答案。我们对自己也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主耶稣他说过。他对那个马蜂病的人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肯，不要忘记主耶稣说我肯。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好像 告诉你说啊，这个主不肯啊，他不肯啊，或者你自己的感觉，你自己的经验，让你觉得好像上帝已经把我忘掉了啊，已经把我忘掉了，已经他对我的应许啊，他跟我立的约他已经忘了。你不要太快，你不要太快相信你的感觉，不要太快下结论，对不对？不要太快下结论，有时候你自己的经验说主已经忘了、OK， 他没有忘记，他说我肯，他说我肯，所以他会用他自己所决定的方法，按照他自己所决定的时间，他一定会做。油的问题会解决，油的病会得医治，油的病不一定得医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知道，至少我们非常肯定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，一切的病都好了，一切的问题也都解决，对不对？那在世界上解决多少，好了多少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他给你多少，你就可以说多少，你就可以相信，因为他还有更多要给你，还有更多。要给你一天一天一天的，一个月一个礼拜，一个月一年，耶稣奇妙的手会重复在触摸你啊！我今天定的题目不错，对不对？妙手重复啊，很有文学水准啊。James 刚才说你那个题目很有文学水准啊。其实这个题目不是我想的，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。这本来是一本书的书名啊，《The Second Touch》。这个《Second Touch》有一本书翻成中文，它的书名就是“妙手重复”，我觉得很好。所以，但是它真的是这样子，耶稣奇妙的全能的手，全能的手，奇妙的手，全能的手，它会重复，一天，每一天，每一个礼拜，每一个月，每一年。他会给你更多更多的更多的，他那在你里面种了善功的，记得不记得啊？腓立比书第一章，那在你里面种了善功的，他一定会成全这个工作，这是他的应许。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给他时间，给他时间，时间会证明，时间会证明。OK，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。他的应许是这样子，而且他应许绝对不会落空，我们就每一天就有那个在我们心里面有那种满足的喜乐，那种没有人可以躲去的那个喜乐在我们的心里，因为知道他在我身上里面，他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还有更多会给我。这个是今天早上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啊！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再次献上感谢，你真的好，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哦，主耶稣，我再次感谢你，让我们看见在这么短的一个故事里面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马可也没有忘记把这个记载记下来，让我们看见你在你所做的，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件事情，连最小的细节都有意义，都有意义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跟我们的关系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做法，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想法，你的看法，你的做法，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没有做完，你还有更多要给我们的。主，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信实的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在这里，在这个聚会里面，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你的慈爱，让我们在这里再次瞻仰你的荣美，一切的感谢敬拜称颂都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